宝印符券、公示制度、陈述巫事制度。秦朝制度，天子有六枚玉玺，还有传国玺、历代沿袭。唐朝改为宝，共有八种。五代战乱流离，有的亡失。后周广顺年间开始制造两枚宝，一枚叫皇帝承天受命之宝，一枚叫皇帝神宝。太祖寿善传承这两枚宝，又制作了大宋受命之宝。到太宗时，又另外制作了承天受命之宝。此后各位皇帝继位，都自己制作一枚宝，以皇帝恭因天命之宝为文字。凡上尊号，有关部门制作御宝，就用所上的尊号作为文字。宝用玉制成，篆书文字，宽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用金盘龙钮填充，系着运景大寿和红色小寿，连着玉环。玉简高七寸，宽二寸四分，厚四分，玉斗边长二寸四分，厚一寸二分，这些都装饰着红锦，用金装饰，用红锦包裹，加上红罗尼金加帕，放入小盒子里。盒子用金装饰，内部设有金床、运锦褥子，装饰着杂色玻璃、碧电石、珊瑚、金晶石、玛瑙。又有两层盒子，都用金装饰，盖上红罗绣帕，用腰鱼和行马承载，也都用金装饰。还有香炉、宝子、香池、灰池、火柱、烛台、竹刀，都用金制成，这就是所谓的元宝法物。另外有三枚印，一枚叫天下合同之印，中书省上奏的答复状，刘内权的历任三代状使用它。第二枚叫御前之印，枢密院的宣命及各司的奏状内使用它。第三枚叫书诏之印，翰林院的诏敕使用它。都用金铸造，又各用黄铜铸造了一枚。雍熙三年，北面改为宝，另外用金铸造，旧的六枚印都销毁了。真宗即位，制作了皇帝受命宝，文字是皇帝恭因天命之宝。大中祥符元年五月，祥定所上奏说，按照玉牒玉册，用皇帝受命宝印上，将玉匮放入石函中，用天下同文之印封印。如今封禅泰山，请求依照旧制，另外制造一枚玉宝，边长一寸二分，文字与受命宝相同。封石函时用天下同文之印，就是原本没有制度，如今请求用金铸造，大小与御前之宝相同，以天下同文之宝为文字。所有元宝法物也请求按照样式制造。真宗听从。天禧元年十二月，在资福殿召见辅臣，观看新刻的五岳圣地玉宝和皇帝招授潜伏之宝，命令选择日子引导到惠灵观奉安。这些宝都用金和玉钮制作精巧。真宗因上奏章给上帝，以前都用御前之宝，按道理不顺，所以改用招授潜伏之宝。乾兴元年，仁宗即位，制作受命宝，文字与真宗相同。天圣元年，下诏因工程火灾，重新制作受命宝及尊号册宝。庆历八年十一月，下诏刻皇帝亲崇国四之宝。在此之前，天禧年间，真宗刻了招授潜伏之宝，并在教辞表章中使用。后来经过大内火灾，宝被烧毁，于是用御前之宝。到这时，下命学士院确定其文字，命令宰相陈执中书写。皇佑五年七月，下诏制作镇国神宝。在此之前，凤臣库有优质玉石，宽一尺，厚半尺。仁宗认为这是稀世珍宝，不想做成服饰玩物，于是制作了这枚宝，命令宰相庞吉撰写文字。宝制成后，太常礼院引用唐六典的次序说，一神宝，二受命宝，东至祭祀南郊，大驾仪仗，请求用镇国神宝在受命宝之前作为前导，从此成为定式。至和二年，当初太宗将两枚玉宝赐给太祖之子德方，文字是皇帝姓宝。到这时，德方的孙子左屯卫大将军从事上交了这些宝。嘉佑八年，仁宗去世，英宗即位，翰林学士范振上奏说，听闻先皇的受命宝及元宝法物与平生的衣冠器用都打算一起下葬，恐怕不足以符合先帝恭俭的用意，那受命宝恳请陛下自己保用，并且表示有所传授交付。如果衣冠器完，则请求陈列在陵寝及神御殿，每年按时展示观看，以慰藉思念。下诏让检讨官考察典故，并命令两制礼官详细讨论。翰林学士王圭等人上奏说，受命宝如同以前的传国玺、 应该作为天子的传家器物，不应当改作。古代将先王的衣服藏在庙寝中，至于平生的器玩，则前代既不都纳入墓中，也不完全陈列在陵寝。如今应该从简省约，以符合先帝恭俭的实际。英宗不采用他们的意见，于是另外制造寿命宝，命令参知政事欧阳修撰写八个字。到哲宗即位，也制作了寿命宝，文字都相同。绍圣三年，咸阳县百姓段义得到一枚古玉印，自称在河南乡刘英村修建房屋时挖地得到它，有光照亮房屋。四年，献上它，下诏礼部、御史台以下共同检验。元符元年三月，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及讲义官13人上奏，按照所献的玉玺，颜色绿如蓝，温润而有光泽。它的文字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它的背面有螭牛五盘，钮间有小孔，用来穿祭祖带。又得到一个玉螭首，白如膏脂，也温润。它的背面也有螭牛五盘，钮间也有穿祖的小孔。它的表面没有文字，与玺的大小相合。篆文工艺都不是近代所为，臣等用历代正史考证，玺的文字为皇帝寿昌的，是敬玺；为受命于天的，是后位玺；有德者昌，是唐玺；唯德允昌，是后晋玺。那么既寿永昌的是秦玺，就可以知道了。如今在咸阳得到这枚玺，它的玉是蓝田的颜色，它的篆文与李斯小篆体相合，装饰着龙凤鸟鱼，是重书鸟迹的笔法，在如今所传的古书中没有可以比拟的，不是汉代以后所作，是很明显的。如今陛下继承守护祖宗的大宝，而神玺自己出现，它的文字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那么上天所赐予怎么可以忽视呢？汉晋以来得到宝鼎等祥瑞之物，尚且告庙改元，赦免罪犯，上受祝贺，何况是传国的宝器呢？那些元宝法务礼仪，请求下命所属部门施行。下诏礼部、太常寺按照旧例详细审定后上报。礼官说，五月初一按旧例应当举行大朝会，事宜就便举行接受宝的礼仪。依照上尊号宝册的礼仪，有关部门预先制作元宝法物，连同宝一起进献，等到降下后暂时在宝堂安放供奉。前三日差遣官员奏告天地、宗庙、社稷。前一日皇帝在内殿斋戒，第二天驾临大庆殿降座接受宝，群臣上受祝贺。在此之前又下诏龙图阁、天章阁带着治平元年耀州所献的寿命宝玉简到兜堂参议。下诏在五月初一接受传国宝，命令张敦书写玉简，以天授传国寿命之宝为文字。徽宗崇宁五年，有人献上玉印，印边长一寸，用龟作钮，工艺精巧，文字是承天福言万亿永无极。徽宗于是按照他的文字仿照李斯的崇鱼传制作宝文，他的边长四寸有余，螭钮、方盘、上圆下方，命名为镇国宝。大观元年又得到玉工，用元丰年间的玉镯制了天子、皇帝六玺、叠篆。当初绍圣年间得到汉传国玺，没有玉简，符面又不缺，怀疑那缺一角的是玉简。有简传，考证很详细，流传于世。徽宗于是取用他的文字而废弃那枚玺不用，自己制作寿命宝。他的边长四寸有余，用白玉雕琢，用重玉篆。镇国寿命二宝，加上天子、皇帝六玺，这就是八宝。下诏说，自古以来都有上府玺官，如今虽然隶属门下后省，遇到亲自祭祀则临时配备人员，事情结束又罢免。八宝已经完备，应当重视主管的职务，可命令尚书省设置官员，如古代的制度。又下诏说，永远考虑寿命的福瑞，应当有一代的制度，而尚且沿袭秦朝旧制，六玺的使用跨越百余年之久，有的还未完备。上天深命，地不吝惜宝物，在异域获得完整的玉，在平民中得到能工巧匠，八宝已经制成，远超以前没有可比，大概是上天所授，不是人所能为。可以在来年元旦驾临大庆殿恭敬接受八宝。尚书省上言，请求设置福宝郎四员，隶属门下省，其中二员由宦官充任，掌宝在宫中。按照唐朝八宝车驾巡幸，则福宝郎捧宝随从。 大朝会则彭宝进献。如今镇国宝、寿命宝不是常用的器物，想寻衅则随从六宝，朝会则陈列八宝，都傍晚收纳。内府宝郎捧宝出来交给外府宝郎，外府宝郎跟随宝在禁卫之内行走，朝会时则分别进献到御座之前。镇国宝、寿命宝不常用，只有封禅时使用，皇帝之宝回复邻国书信时使用，皇帝行宝颁降御札时使用，皇帝信宝赐予邻国书信及物品时使用，天子之宝回复外国书信时使用，天子行宝封册时使用，天子信宝大规模出兵时使用。应当使用宝时，外府宝郎具奏请求内府宝郎在御前请宝，盖印完毕后交付外府宝郎接收。二年，下诏在寿命宝之上加镇国二字。政和七年，从于田得到大玉超过二尺，颜色如切下的脂肪。徽宗又制作了一枚宝赤螭钮，文字是范为天二，幽赞神明，宝和太和，万寿无疆。用鱼虫篆制作工艺几乎与秦玺相当。这枚宝长九寸，玉简也如此，号称定命宝。和前八宝为九宝，下诏以九宝为称呼，以定命宝为首，并且说八宝是国家的神器，至于定命宝是我自己制作的。于是应当进行导引排列设置，定命宝与寿命宝、天子宝在左边，镇国宝与皇帝宝在右边。右下诏镇国、寿命宝与天子、皇帝之宝数量有八，大概不是前元用九之数。近来从异域得到宝玉，在神霄接受定命的福瑞，于是以范为天地、幽赞神明、宝和太和、万寿无疆为文字。占卜说他吉利，用重鱼篆，纵广的尺寸，其寸也是九，号称定命宝。来年元旦恭敬接受。又下诏差遣官员奏告天地、宗庙、社稷。八年正月一日，驾临大庆殿接受定命宝，百官称贺。后来京城之难，各宝都丢失了，只有大宋寿命之宝与定命宝独自保存，大概是天意。建炎初年开始制作三枚金宝，第一枚叫皇帝钦崇国祀之宝，祭祀此表时使用；第二枚叫天下合同之宝，颁降交付中书门下省时使用；第三枚叫书诏之宝，发号施令时使用。绍兴元年又制作一枚玉宝，文字是大宋寿命中心之宝，又得到两枚旧宝，历代宝贵他们凡上太上皇尊号、册封皇后太子都使用。十六年又制作八宝，第一枚叫镇国神宝，以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九字为文字；第二枚叫寿命宝，以寿命于天际寿永昌为文字；第三枚叫天子之宝；第四枚叫天子信宝；第五枚叫天子行宝；第六枚叫皇帝之宝；第七枚叫皇帝信宝；第八枚叫皇帝行宝。收藏在御府，大朝会则陈列。上册宝尊号，册封皇后太子、大理摄鲁部也如此。宝的制度用玉尺度量，扭鼻大小绶带、玉环、玉简制度旧制如牌，上面刻着某宝，都用红丝线包裹，加上飞罗尼金帕，放入小盒中。盒子三层都用金装饰，内部设有金床、金宝斗、龙耀金锁，盖上飞罗绣帕，用腰鱼、行马承载。孝宗即位，讨论上太上皇帝尊号为光尧寿圣太上皇帝，保用皇佑年间的法度，数尺量度。乾道六年，再加十四字尊号，因宝材原是螭龙钮，只可改作敦龙，其钮高二寸四分五厘，厚一寸一分五厘，孔径一寸。李宗宝庆三年，加上宁宗皇帝徽号，宝面宽四寸二分，厚一寸二分，敦龙钮通高四寸一分，宝四面勾捻形龙，后妃的印玺。哲宗元佑元年，下诏天圣年间张献明肃皇后使用玉印，边长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龙钮。如今太皇太后暂时一同处理军国大事，应该依照张献明肃皇后的先例。二年又下诏太皇太后的玉印以太皇太后之宝为印文，皇太后的金印以皇太后宝为印文，皇太妃的金印以皇太妃宝为印文。南宋中兴之后，皇后的印玺用金制成，边长二寸四分，高低随宜，笔钮为龟形， 印斗和印简用银制成，表面涂金。印玺的盒子共三层，雕刻百花，涂金盘凤。台印的鱼案、行马、帕入也都如此。皇太子的印玺。至道元年，规定皇太子接受册封实用金印。边长二寸，厚五寸，用朱色丝带和大寿系连，连着玉环，金制印斗。金制印简长五寸，阔二寸，厚二分。用红棉包裹，加上红罗尼金帕，放入小盒中。盒子用金装饰，内部设有金床。又有盒子两层，都用红罗绡金帕覆盖。盒子和腰鱼、行马都用银装饰并涂金。其他法物都用银制成，雕刻花纹涂金。南宋中兴后，印玺为龟钮。金涂银简，上面刻皇太子宝四字，金涂银印斗。黑色漆盒三层，都用锦衬里。外面用金涂银百花凤叶子五名装，用金锁锁住，用黑色漆腰鱼、行马承载。册封的规制，用明玉制成，简长一尺二寸，阔一寸二分。简的数量根据字数多少定。用金绳连接，首尾打结系带。前后有表首四枚，两枚画神像，两枚刻龙并镂金，像凤户的样子。下面用锦褥铺垫，上面用飞罗尼金夹帕覆盖。侧匣长宽以能容纳侧简为准，涂朱漆，雕刻镂金的百花和凸起的形龙，配金锁分踏，用红罗绣盘龙簇金帕覆盖，用金装长杆床承载，床有金龙首、金鱼钩，又用红丝围绦带缠绕匣子。侧案涂朱漆，用绡金红罗覆盖。皇后侧用明玉或象牙制成，花纹雕刻凤凰，尺寸规制与皇帝侧相同。皇太子册用明简60枚，乾道年间用75枚，每枚高一尺二寸，宽一寸二分。前后表首四枚，长度与简相同，宽四寸，其中两枚刻神像，两枚刻龙，成凤互撞。用金丝贯穿，首尾结为金花，用分踏装饰。衬以红罗尼金夹帕，垫以锦褥，盛放在黑色漆匣中，内衬颈部，用金涂银叶缎五名装。雕刻凸起的百花凤，用飞罗尼金帕覆盖，用红丝结绦缠绕，衬以锦褥，用黑色漆腰鱼、行马承载，以灭亡金朝的国宝。李宗端平元年，命令孟拱等人率兵跟随蒙古兵在蔡州加攻金人，将其灭亡。同年四月丙戌日，大理寺上奏，金湖制治司将所获金朝宝物进献，命令金朝臣子参知政事张天罡辨认，其中玉宝一枚。印文为太祖因前星运昭德定功瑞神庄孝人名大圣五元皇帝尊世宝，这是金朝为其祖先阿骨打上的世宝。法物有绡金盘龙红柱丝袍一件，透捻云龙玉带一条，内有方八胯结头一个，他尾一个，以及玉涂金结头一个，涂金小结攀一个，连珠环玉束带一条，垂头里衬上有金龙，带上玉制饰件大小共18件，还有玉把铁锉一件，绡金玉饰件两件，皮鞋带一个，玉饰件三件。张天罡称，上述腰带金国化称为兔骨，都是其雇主完颜守绪日常使用的物品。捻玉金环一个，画皮龙式角弓一张，金龙环刀一把，红柱丝靠枕一个，佩玉大环一个，都不是臣子或平民能使用的物品。制纸册一本，就称圣旨，进士局平日掌管此物，用以承受内廷下达的指挥。壬辰年四月，雇主援引东汉光武帝的先例，命令尚书者不得称圣，因此避讳圣字不敢当，便改称为制纸。此外还有臣下的虎头金牌三面，银牌84面，涂金印三枚，以及各官署的铜印312颗。法司将完颜守绪的骸骨和俘获的故宝法物等在朝廷上引荐张天罡以及护卫都尉完颜郝海。张天罡的妻子完颜氏巫蛊论考老，小女琼琼一一审问核实，逐渐列名上报。有圣旨说，完颜守绪的遗骸以及故宝法物等收藏在大理寺玉库。张天罡、完颜郝海、完颜氏巫蛊论、琼琼拘押在殿前司，等候朝廷旨意。印章的规制，两汉以后，臣子有金印、银印、铜印。唐代制度，各官署都用铜印，宋代沿袭。诸王以及中书门下省的印边长二寸一分，枢密院、宣徽院、三司、尚书省各司的印边长二寸。 只有尚书省的印部途经，其余都途经。节度使的印边长1寸9分，途经。其余印边长都是1寸8分，只有观察使的印途经。诸王、节度使、观察使、州、府、军、监、县的印都有铜牌，长7寸5分，诸王的牌宽1寸9分，其余的宽1寸8分。诸王、节度使、观察使的牌途经，课文说牌出印入，印出牌入。那些奉命出使或本局没有印的，都给予奉使印。景德初年，另外铸造了2斤奉使印。又有诸暨，用于京城及外地的直司和各军将校等，规制长1寸7分，宽1寸6分。士人百姓及四馆也有司记。乾德三年，太祖下诏重新铸造中书门下省、枢密院、三司使的印。此前旧印是五代时铸造的篆刻不精工，后来得到蜀中铸印官祝温柔自称其祖父祝思言是唐代礼部铸印官，世代学习妙篆即《汉书》《艺文志》所说的曲曲缠绕用来模仿印章的那种篆体。祝思言随唐僖宗入蜀，子孙于是成为蜀人。从此御史台、中书省、门下省、寺、监以及开封府、新元尹的印都命令祝温柔重新改铸。太宗雍熙元年下诏新授汉南国王钱铸的印应该以汉南国为印文。四年下诏钱铸新授南阳国王的印应该以南阳国王之印为印文。真宗咸平三年赐予山前后百蛮王诺屈的印以大渡河南山前后都鬼王之印为印文。景德四年铸造交趾郡王的印，制作安南的金节，交付广南转运司就地赐予。大中祥符五年下诏各四观及士庶之家所用的司记今后一律方1寸雕木为印文，不得私自铸造。同年七月，真宗阅览河西节度使知许州使谱的奏状，用的是许州观察使的印，便问宰相王旦。王旦回答说节度州有三枚印，节度印随本使使用，使缺任则交还官府，观察印由州中掌吏使用，州印白天交付陆氏掌管使用，晚上交还掌吏。节度使在本镇时兵帐方面由节度判官、长书记、推官书写状文，使用节度印。田赋方面由观察判官、知事、推官书写状文，使用观察印。福信公文下达属县，由本使判署，使用州印。所以任命统帅时必定称为某军节度、某州管内观察等使、某州刺史。说军表示专管其军队，说管内表示总察其风俗，说刺史表示治理其州事。使谱独自书写奏章应当使用河西节度使印。仁宗景佑三年少府监上奏说得到撰文官王文胜的文书，说在京三司粮料院经常有人伪造印记，印成旁立盗领官府物品，请求铸造原印三面，每面宽2寸5分，在外围一圈先篆刻年号及粮料院名共12字，次一圈篆刻银印12辰，也是12字，中心篆刻正字，上面连接印钮，铸成转关，用机穴固定。使用时逐月分队，年中转动经过12月，从寅到丑中时使用。所有转关正字在下月转动固定时，命令本院官封押，挑选差人使用该印。遇到改年号，就另外铸造。下诏三司审定上报，三司请求按照王文胜的奏议执行。后来又命令知制告少弼，殿中丞苏唐清详细审定天下印文，少弼、苏唐清都精通篆咒，但也没有做大的改动。神宗熙宁五年，下诏内外官员及西洞官员因赐予牌印的，都命令少府监铸造，送交礼部给付。元丰三年，广西经略司上奏说，知南丹州莫世忍进贡银、香、狮子、马，于是赐予他印，以西南诸道武圣君德政官家明天国主印为印文，并将南丹州刺史印也赐给他，同时下诏经略司销毁其旧印。六年，旧制贡院专管贡举事务，其印文为礼部贡举院之印，因废罢贡院，事务归属礼部，另外铸造礼部贡举之印。同年12月，下诏从今以后陈辽所授的印，去世后一并赐予随葬，若不随葬而继续使用的，按法律论处。 南宋中兴后沿用旧制，只有三省枢密院用银印，六部以下用铜印，各路监司州县也是如此。四监只有长官和副职才给印，属官则随从长官。如果仓库涉及钱财，掌管机构有时也给予印。监司州县长官的印称为印，僚属的印称为记，下属没有记的只命令本道给予木珠记，印文大方寸。有人奉命出使到境外的，给予奉使印，复命时交还官府。后来因朝廷命令出使州县的，也如此办理。新进士设置团司，也借用奉使印，事必归还。这是通常的制度。南渡之后，官署印记大多丢失，此事彼得各自收用。上方重新铸造发给，加上行在二字，或者冠以年号来区别新旧，但欺骗伪造仍未能革除。乾道二年，礼部请求将郡县借用印记的全部销毁并重新铸造。四年，兵部侍郎陈密作上奏说，六部的印藏于官府，用牌出入，而胥吏在户外使用，或者借用于其他厅堂。近来有人伪造文书符令，盗印来支取钱粮，有人伪造奏钞，盗差御宝来更改官制，这都是因为保管不严而诱发的。下诏三省严加申斥戒斥。绍熙元年，礼部侍郎李衍上奏说，文书有印是为了显示信用，防止奸伪，颁发和销毁都经过省部，有完整的条规。然而州县沿袭旧例，有的用县左而用东南将印，有的用院曹而用司寇旧章，民愤既不正，弊端也难以防范。请求命令有关部门制定州县官应该使用的印记，就印不是应当使用的，销毁它。绍兴十四年，陈辽又上奏说，印信事务重要，凡是官府的印记，年代久远，撰文模糊，应该改铸的，除非进城取旨，不得擅自改铸。当时重新铸造的有成都府钱引，每届用铜珠记发给。行在督察场惠子库，每届给印25枚，国用印3纽，各以三省户房国用司惠子印为印文。检查印5纽，各以提领惠子库检查印为印文。库印5纽，各以惠子库印造惠子印为印文。合同印12纽，其中一贯文2纽，各以惠子库一贯文合同印为印文。500文200文，依此类推。藩国归顺的赐给铜印。安南国王李天作请求赐印，以安南国王之印六字为印文，边长二寸，给牌都用铜铸涂金。西藩陇右郡王赵怀恩请求赐印，以陇右郡王之印为印文赐给。宜州界外各蛮族请求赐印，以宜州管下羁縻某州之印为印文，共60颗赐给。此后文武百官按次序所铸的印不一一记载，诸记与旧制相同。绍兴二年开始铸造清闲宅义王府的铜珠记。27年改铸健康户部大军库记。30年铸造马军司统制统领官珠记。32年铸造邓公庆王执奖赞读珠记。隆兴元年铸造都督府迁厅记，又铸造纪庄库记。二年铸造户部大军库刊和库子记二纽，湖广总领所复印惠子记二纽。乾道二年铸造成都前引物诸记。淳熙十六年铸造健康阙货物中门大门之记。凡是内外官向朝廷请求的，就铸造发给。原来用木的改用铜。唐代有银牌，发放驿站派遣使者，由门下省发给。它的形制宽一寸半，长五寸，正面刻有立字赤走马银牌，共五个字，顶端有孔，用皮带贯穿。后来废止了这种做法。宋朝初年命令枢密院发放凭证，称为头子。太宗太平兴国三年，李飞雄假冒程一马谋乱被处死，下诏废除枢密院的凭证，程一马的人重新制作银牌，宽二寸半，长六寸，改用八分书，上面雕刻两只飞凤，下面雕刻两只麒麟，两边刻有年月，用红丝绳贯穿。端拱年间，因为使臣护卫边防士兵时多有遗失，又废除银牌，重新发给枢密院凭证。仁宗康定元年五月，翰林学士程旨丁度、翰林学士王尧臣知至告叶清晨等请求制作军中传信牌和兵符事宜， 下诏命令两制官员与端明殿学士李书详细制定，上奏报告。军中服信必须杜绝奸诈，很符合机宜。现在请求命令有关部门制作同兵符，发给各路总管主将，每次发兵300人或整个指挥以上时使用。另外制作传信朱漆木牌，发给军中往来各处，每次传达号令、官报会合以及发兵300人以下时使用。又查到符彦卿军律中有字砚，也请求命令在仪碟和传信牌上两处参照验证使用。一、同兵符，汉朝制度，用铜铸造，上面刻有虎形。现在听说皇城司有木鱼器，请求命令有关部门用木器形状精巧铸造。陕西五路每路依照汉制各发给1至20面，共20面，轮流更换使用，仍用公碟作为照验。二、传信木牌，前朝旧制应当用坚硬木材涂红漆制作，长6寸，宽3寸，正反两面刻字，并从中剖开，自写某路传信牌，然后设置池槽，使牙缝相合，又凿2个孔，放置笔墨，上面贴纸书写所传达的事情，用印盖在编号上，用皮绳系在往来军吏的脖子上，临阵传话，凡有索取都用此牌作为凭证写在上面，如果已经知晓执行完毕，再写回牌上遣回。现在请求命令有关部门造牌，每路各给1面作为样本，其余零本司依此制造分发给各处更换使用，城寨分驻军马有事需要往来官会的地方也按数发给。三、字砚，凡是行军记忆会合，不免有文书或主管官员因遗失而害怕获罪，或单独使者被擒获，军中所谋划的事情自然泄露，所以每次分屯军马时，与主将秘密确定字号，各掌一份，不让左右人知道其含义，只在平常公状文仪内用此字私下作为契约，有所施行依此参验，不得有字重复以及用凶恶嫌疑之语，每次在文牒之上另写此字砚，完了之后盖印发往，如果所请求的报告到达允许，就一号在写印上遣回，如果不允许就空白，这只有主将自己知道，别人都不能测知。符彦卿原用40条，以40字为号，现在只查到37条，其中也有不紧急的事，限减为28字。所贵在军中戎旅之人，事情简易容易记忆，下诏全部听从。嘉佑4年，三司使张方平编纂议劝则例，共74条，赐名嘉佑议令。神宗熙宁5年，下诏西作坊铸造各种铜符34副，命令三司给左契交付各门，右契交付大内钥匙库，今后各门轮流差遣人员，按时转交铜器入内，副库勘验相同。铁牌只请人自己执掌，在外帐住宿，本库一漏客发放钥匙，交付外帐验看请人铁牌几副，等开门完毕就执铁牌交回钥匙，请出铜器，到晚上就依上法请求交还，其开门朝牌6面也随铜器依旧发放。当时神宗因京城门禁不严，一向没有符器，命令枢密院依照旧制重新制造铜器，中间刻鱼形，以门名标记，分左右给发和收还，以戒备不测，而开门关门的方法比旧时更严密。元丰元年详定李文所上奏说，就南郊仪式，车驾出入宣德门、太庙、灵星门、朱雀门、南薰门都勘验见。熙宁年间因参知政事王圭提议，以废罢勘见，但勘器的仪式仍存。春秋之意，不敢以所不幸加之于尊者，况且雷动天行，不容有一二，一定要让护卫问过然后过门，不合典礼一致。考想此事始末，不见于开宝礼。咸平年间开始记载于遗著，大概是当时礼官的失误，请求从今以后车驾出入废罢勘器，下诏听从。高宗建炎3年改铸虎符，由枢密院主管，其形制用铜制作，长6寸，宽3寸，刻篆字，并从中剖开，把左契发给各路，右契收藏。门符制度用增包裹纸板，称为号，由皇城司掌管。敕令进入禁卫的号用黄绫8角形3000道，进入殿门的用黄绢方形1000道，进入宫门的用黄绢圆形 8000道。进入皇城门的用黄卷长行3000道。这是绍兴二年正月所定的。后来改宫门号为飞鸿卷方形，皇城门号为飞鸿卷圆形，于是长久使用。后来又全部用黄色，或方或圆，各随其制。又有席牌，其制有金字牌、青字牌、红字牌。金字牌日行400里，是驿站中最快的传递。凡射书和军机要切制事就用它，由内侍省发送。乾道末年，枢密院设置雌黄青字牌，日行350里，军期急速时就用它。淳熙末年，赵汝愚在枢密院任职，于是制作黑漆红字牌，上奏委托各路提举官催督，每年考核迟速最严重的，以议定赏罚。其后尚书省也仿效实行，仍命令各州通判出具出入戒日时状，申报尚书省。时间久了，拖延怠慢又如同以往。绍熙末年，于是设置摆铺，汴京宋朝的制度奢侈而不足以作为规范。中兴以后，服饰车驾只求俭省，宫殿尤其朴素。皇帝的居所称殿，总称大内，又叫做南内，本是杭州的官署。绍兴初年开始建造，停战之后才开始建造重正、垂拱二殿，时间久了又建造天章等六阁，寝殿叫做福宁殿。淳熙初年，孝宗开始建造设殿，叫做选德殿。八年秋天，又改后殿拥设为别殿，取用旧名叫做沿和殿，便做事事时就驾临此殿。其他如子辰、文德、吉英、大庆、蒋武，只是随时所驾临就改换其名。子辰殿遇到初一接受朝贺时就驾临，文德殿颁发赦令时就驾临，吉英殿临轩测试世子时就驾临，大庆殿举行册礼时就驾临，蒋武殿检阅武士时就驾临。其实只是垂拱、重正二殿临时改换其称号而已。二殿虽然叫做大殿，其长宽仅相当于大郡的社厅。淳熙年间再次修建，只沿袭旧制，每殿有屋五间、12架，长6丈、宽8丈4尺。殿南沿屋3间，长1丈5尺，宽也如此。两朵殿各2间，东西廊各20间，南廊9间。其中为殿门，3间6架，长3丈，宽4丈6尺。殿后拥设7间，就是沿和殿，其形制尤其低矮，台阶一级，小如普通人居住的房屋而已。奉太上皇则有德寿宫、重华宫、寿康宫，奉圣母则有慈宁宫、慈福宫、寿慈宫。德寿宫在大内北面望仙桥，所以又叫做北内。绍兴32年所建造，宫殿建成，下诏以德寿宫为名，高宗作为上皇居住。重华宫就是德寿宫，孝宗退位后居住。寿康宫就是宁福殿。起初丞相赵汝愚商议以秘书省为太宁宫，后来没有实行，以慈禧皇后外地为之。上皇不愿搬迁，于是以旧宁福殿为寿康宫，光宗退位后居住。大内院中停殿也没有增加，其名称可见的仅有复古殿、笋斋、灌堂、芙蓉阁、翠寒堂、清华阁、罗木堂、隐秀、成璧、以贵、隐秀、碧林堂之类，这是南内。北内院中则有大池，引西湖水注入，其上叠石为山，象征飞来峰。有楼叫巨远，进院四周分成四部分，东面则是香远、青深、月台、梅坡、松菊三径、青岩、清新、芙蓉冈，南面则是宰星、新星、社厅、林赋、灿景、至乐、半丈红、青矿、谢壁，西面则是冷泉、文信馆、静乐、焕溪，北面则是绛华、汉传、抚翠、春桃、盘松。皇太子宫称东宫，他未出阁时只在资善堂听读，资善堂在宫门内，已受册命则居住东宫，东宫在立正门内。绍兴32年才开始设置，孝宗居住，庄文太子立后又居住。光宗为太子时，孝宗对辅臣说，今后东宫不需创建，朕宫中宫殿多不灵玉，可以移修，从此都不另建。淳熙二年开始建造社堂一座，作为游艺之所，园中有荣观、玉渊、清赏等堂， 凤山楼都是宴席的地方。幕殿就是州官中的大小次。东都时交谈的大次叫做清城，祭祀前一日斋宿前往。其形制中间有二殿，外有六门，前面叫太阴，后面叫拱极，东面叫祥西，西面叫景耀，东偏叫成和，西偏叫迎喜。大殿叫端城，便殿叫西城。中兴以后，因是天上质朴，屡次下诏交谈不得修建斋宫，只设木屋而已。其形制架木并用苇草做屏障，上下四周用苇帐围绕，以象征宫室，称为木殿。到行事时又在坛所设小次。大小次之外又有望祭殿，御宇则在其中行事。东都时为瓦屋五间，周围有重廊。中兴以后只设苇屋，大概仿效清庙茅屋的制度。陈述房屋制度。宰相以下办事的地方称省、称台、称部、称寺、称监、称院，在外监司，州郡称衙。在外称衙，而在内公卿、大夫、士不称，按唐代制度，天子所居称衙，所以臣下不得称。后来在外藩镇也建称衙，于是成为臣下通称。现今皇帝所居虽不称衙，而在内省部四监的名称则仍沿袭唐代旧制。但这也是在内者为尊者避讳，在外者远离君主，没有嫌疑吧。司居执政，亲王称府，其余官员称宅，平民称家。各道府公门可以设置己，如果是司门，则爵位显赫经恩赐者允许设置。在内官员不设，也是避讳君主。凡是宫宇洞上施瓦兽，门前设庇护。各州正衙门及城门都施螭尾，不得设巨阙。六品以上宅舍允许造屋头门。父祖原有宅舍有者，子孙允许沿用。凡是民户家不得施重拱、藻井及五色文彩为装饰，仍不得设四铺飞檐。平民房舍允许五架，门一间两厦而已。